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平安喜乐。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说起咱们华人逢年过节的习俗，总是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祝福别人，不是领红包，是祝福别人。就好比我前一阵子我们在网络上，我有时候会看到这些祝福的新年的拜年语我看到这一段，我觉得挺好的。他是这么讲，他说：“一拜全家好，二拜困难少，三拜烦恼消，四拜不变老，五拜儿女孝，六拜幸福绕，七拜忧愁抛，八拜收入高，九拜平安照，十拜乐逍遥。”怎么样？如果大家都能收到这十个祝福的话，是不是很棒？应该不会有人不想要这么多的祝福，对不对？那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十个祝福你可能会发现它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别。第一类呢，我用黄字标出来的，就是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比如说身体健康啦，儿女孝顺，丰盛的生活，平安跟喜乐，都是非常我们很想要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不想要拥有的东西，比如什么？比如困难、烦恼，还有忧愁，这些呢，就是我们不想要有的东西。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是天父上帝宝贝的儿女，我们自然也都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丰盛祝福。话虽如此，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所以我们还是会在生命当中遇到困境或者是低谷，也难免还是会有烦恼和忧愁的时候。特别是生活在科技发达时代的我们，从洗碗机到扫地机器人，从手机再到自动驾驶，很多这些很先进的技术呢，都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当然这些事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轻松。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拥有了这一些，我们的生活好像还是变得越来越复杂，生活的节奏还是越来越快。然后呢，这一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待办事项，我们的 to do list 好像都把我们压着喘不过气来，不但压力越来越大，每天看到那个 interest rate 越来越高，时常让我们感到困惑跟充满着焦虑，以至于失眠啦、抑郁啦、躁郁啊等等的身心病症就成为了现代人普遍的通病，就连神的儿女们也无可幸免。今年2024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合一前行，让家伟大。我们想要让神的家变得伟大，合一是绝对不可少的。那这个合一除了是指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一之外呢，更重要的根基是我们与神的合一。唯有我们先跟神合一，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才有可能达到与弟兄姐妹们的合一。那么如果说神的儿女每天都是过着充满忧虑、没有自由的一个日子，这样的日子基本没有办法过的情况下，那我们还说什么合一，是不是？自然就更不用说要让神的家变得伟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忧虑这个相当重要的话题。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在圣经的里面，神是如何教导他的儿女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样忧虑。我也盼望透过神的智慧来指引我们每一个人不平静的心，好让我们可以真的明白，真的知道如何真实的来面对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懂得去信靠交托，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自由。希望今天都有预备好在开春的这个时候来聆听这篇的信息。好，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啊，应该都有多多少有听过这段经文，不陌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从25节开始，预备起。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郁，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是忧郁，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于衣裳吗？你们拿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郁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一段教导。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刚刚开始在加利利一带传道的时候。当时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个会堂当中来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于是呢，就有许多的人从各地蜂闻而来，去跟随耶稣。那么登山宝训的一系列教导的里面，有一段恰恰提到了忧虑这个话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透过这一段耶稣的教导，来让我们了解知道如何的胜过忧虑。既然要谈忧虑这个话题，那我们需要先来谈谈到底什么是忧虑。忧虑是什么？忧虑呢，就是一种不安，是一种愁烦，是一种恐惧的感觉。圣经当中的忧虑这个词，它的希腊原文是 Marimnao。 sorry， 我再念一次，这个词还是真的不好念。Marinio， 对，它是由两个希腊词所组成的，分别是分开还有思想这两个词。换句话说，忧虑呢，就将我们的思绪还有我们的精力给分散，一部分用在处理今天的事情，另外一部分呢，就用在思考明天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一半在现在，一半在未来。那么其结果自然就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生活方式，因为你就在这两个中间晃来晃去，是不是？由此可知，人之所以会忧虑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源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你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考虑将来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会为着一个最坏的可能去担心受怕。就好比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我想应该大家都听过，叫做杞人怎么样忧天。故事的当中描述一个生活在杞国的人，他不怕天寒地冻，他只担心一件事，就是万一天塌下来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于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吃不下饭，他睡不好觉，他整天苦思冥想，只求有一天，万一天真的塌下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可以安身躲藏的地方。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对未来的担忧。那么除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之外呢，另外一个造成我们忧虑的原因，就是源自于外在的环境，特别是苦境和困境逆境的时候，甚至于就算在顺境之中我们也会忧虑哦。在苦境中的人，你会忧虑什么？会忧虑什么时候你可以苦尽甘来。逆境之中的人，他忧虑什么？他忧虑什么时候可以时来运转。哇，那顺境的人怎么办？他还忧虑什么呢？他在忧虑是什么时候我可以顺上加顺，更上一层楼。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忧虑。年轻人可能忧虑求学、找工作、找对象。在澳洲的我们还要忧虑什么？我们要担心签证的问题。过了这个阶段，哎，我们可能要考虑成家立业的事情了，找房子、生儿养女、处理夫妻的问题。然后呢，面对家庭里面一系列的各样的这些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忧虑。就算你这一些都挺过去了，都处理完了，难道就没有忧虑了吗？大家觉得呢？当然不是嘛，对不对？除了你要顾好自己日益老迈的身体健康之外，你还得想什么？你还得想你儿女的婚姻大事啊，你还要帮忙照顾孙儿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前面所说过的所有的忧虑，不好意思，你全部从头再来走一遍。哇，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每一天每一阶段似乎都有担心不完的忧虑。然后呢，这个忧虑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网子，笼罩着普天下所有的人。甚至于如果说一个人他持续的活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忧虑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吃不好、睡不着，身体跟心理的健康都开始被影响，然后呢，人际关系也会出问题。严重的忧虑甚至还可能使人产生自杀的念头。这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为什么自杀率在逐年攀升的一个其中的主要原因。以中国为例啊，根据统计，中国每一年约有250,000人死于自杀，有200,000人自杀未遂。所以自杀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第五大死因，更是15岁到35岁这个青壮年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了。说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是不是？怎么来到这个主日，本来心情很好的，听到这边之后愁云惨雾啊。其实你知道我们谈了这么多忧虑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是不是在这一切的忧虑的里面，我们都是在靠自己去面对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让爱我们的神参与到这一切的忧虑当中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看一看关于忧虑这件事，主耶稣他是怎么讲。首先在我们前面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25节说，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宝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远远比一顿饭或者是一件衣裳要贵重的多。神既然给了我们生命，他就一定会给我们养活生命的必需品，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生命忧虑啊，这是主说的。其实在26节还有28到30节，他继续讲，他说，你们看啊，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再来他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透过了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还有野草这三个例子，向我们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些既不工作也不劳苦又没有用的东西，我们的天父尚且供应养活并且装饰他们，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神岂不是会更加的爱惜还有看顾吗？是吧？不过呢，我要提醒一下哦，这也不意味着说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每天只要在那边葛优瘫就行了，等着神从天上掉馅饼给我们，供应给我们的需要就好了。不是的，毕竟飞鸟也不是坐在那边张着嘴等上帝把食物丢给他们。你知道我们人的受造是有使命，是有任务在身的，是要我们去治理这地的，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曲解了圣经的意思。如果你还没有被神的信息所说服的话，我们继续看第27节，主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哪一个人可以用你的思虑使你的岁数多加一刻呢？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因为他说到了一个重点，就算你绞尽脑汁，就算你再怎么样的去思想、去琢磨、去计划、去忧虑，请问能不能使你的岁数多加一刻？不可能，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神的事情。甚至于你，当我们越加的忧虑、越加的去思恼、思绪、去苦恼的时候，其实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也因此，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找到解答的忧虑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好像不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黑暗，那么的没有盼望，因为这就是神很明确告诉我们的嘛。他说，你不要为生活忧虑，因为第一个没必要，第二个没有用，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如果今天的讲道就结束在这边了，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哎，很有道理啊，对啊。可是你知道，说道理跟喊几句口号都是很容易的，对不对？我前一秒喊完这个口号，我下一秒我可能就忘记了，是不是？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讲的都很有道理，也都很好理解，忧虑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也没有用，头脑跟理智都明白。但是当你真正在面对忧虑、困难，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还有这个外在环境挑战的时候，我很明确、很坦白的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做得到，我们还是会控制不了自己，我们也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忧虑了。说白了就是呢，我们也想要不忧虑，可是我们做不到。你们那个比如说戏剧里面都说，臣妾做不到。真是做不到。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挖得更深一点，我们要来找找我们忧虑的源头啊！因为只有你了解了我们忧虑的源头了之后，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胜过忧虑。首先第一个，我们之所以会忧虑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主耶稣在31到32节说什么？他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他是知道的。没有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知道的。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真的都明白啊？ 哎，我们的身份是何等贵重的呀！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这个独一的真神，他竟然是在天上那位爱我们的父亲。哎，或许我们每个人对父亲的这个角色的认知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竟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下了他的性命。如果说一个父亲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来爱他的儿女，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爱他的儿女们，连命都可以舍了，他怎么可能会不看顾他儿女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需要呢？这点真的很重要，真的希望大家一定都要听进去，听进去。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亲，创造万有的神，他不但有能力，也有绝对的意愿要来看顾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需要。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只不过很可惜，我们还是常常会忘记我们的身份。明明是富二代，明明是神亲自拣选的宝贝儿女，很多时候还是过着跟乞丐一样的生活，觉得天父不会照管我们，然后呢，像未信主的外邦人一样，每天为着各样的事来忧虑。所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极宝贵的身份，这是第一个。再来，我们之所以会忧虑的根源，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足，我们对神的小信。耶稣在六章三十节这边，他直接明确的就说了，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所以他很直接的就点出了我们的忧虑所在啊，就是出自于我们对神能力的怀疑，我们不相信他真的能够照管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不相信神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很奇怪，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听起来很不合逻辑啊？怎么可以？你怎么可能会不相信呢？可是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会忧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宁愿相信自己，也不愿意相信神。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正因为他是神，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一些事情的发展是我们看不明白也想不清楚的，所以在面对未知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的去信靠他。可是问题就在于哪里？问题就在于说，虽然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也都得着了全新的生命，可是我们生命的主权却还是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中，也还是稳稳的在我们的生命宝座上坐着为王，并没有想要把位子让给神。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我们还是会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编写我们人生的小剧本。每个人都是编剧，很厉害，觉得呢我们自己的安排一定会比神的安排还要更好，所以我们也会期待一些事情的发展必须要按照自己所设想的方式去实现。于是呢，我们每一次跟神的祷告差不多会是这样的感觉，大家听听看。阿爸天父啊，我知道你爱我，所以请你祝福我这个剧本吧，不要照你的旨意，只要照我的旨意成就。然后呢，如果说这一次神很听话，都有按照这个剧本演出哦，诸事顺利啊，我就觉得说，哇，神你真爱我。可是下一次如果神你脱稿演出了，没有按照我的剧本，诸事不顺，然后呢就开始产生各样的忧虑，担忧这个担忧那个的，也会觉得说神你根本就不爱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好像戏剧演出的那种画面，就是有一个人拿着这个一朵花，有没有一片一片的那个花瓣？神，你爱我；神，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在这个里面循环，然后到一个程度，你甚至会以这个来作为一个根基去决定神到底是不是爱我的，也就变成前面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根源，是你忘记了你宝贵的身份，你都不认为你是神所爱的儿女。哇哦，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有什么感觉、啊、你是觉得很可笑呢，还是你觉得心有戚戚焉呢？归根结底，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性，还是我们的老我当中的罪性在作祟。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骄傲，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和安排，我们不肯放手，我们还是想要自己做王。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信靠自己过于信靠神，也因此因着我们不愿意谦卑，不愿意顺服神的安排，想要活在自己的理想当中，结果就是忧虑重重。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二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足。再来第三个我们会跟忧虑的一个根源，是出自于一个恐惧的灵。恐惧的灵，你知道我们前面一开始有提到什么？我们说忧虑它是一种不安，是一种愁烦，或是一种恐惧的感觉，是对未来的担忧和对环境的顾虑。那么这样的一种恐惧感，大家觉得是从神而来的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不是胆怯的心啊，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这样的一种恐惧跟忧虑是从我们人类的堕落而来。还记得在创世纪，当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就让这个世界落入一个咒诅跟败坏的当中。当时他们所感受到的第一个情绪就是恐惧，因为神跟人之间原本完美的关系被破坏了，他们的安全感跟平安也就从此消失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罪。这就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忧虑的时刻。彼得前书也讲，他说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知道魔鬼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攻击，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落在他的网罗之中，最终像他一样沉沦灭亡。其中一种方式他们会利用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寻找一些的破口，比方说我们低落的自我形象，或者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的经历，透过他的谎言，仇敌是谎言之父，对不对？他会透过他的谎言，让一个恐惧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控我们，让我们胆怯畏缩，缺乏安全感，每一天就活在忧虑的辖制里面，最后呢让我们跟神分隔，让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都分离，也让我们甚至于到一个程度跟自己分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三个根源的原因，是被恐惧的灵所掌控。哇哦，说了这三个根源之后，我想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忧虑了。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进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要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再只是面对忧虑的时候只是对自己精神喊话说我不可以忧虑，我不要忧虑而已，而是真正的可以从我们的核心信念里面，从我们的里面到外面，很清楚的你就可以从根源上面去解决这个忧虑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忧虑，好不好？所以如果说你前面都在打瞌睡的话，没有关系，我也不会觉得被冒犯，但是请你现在务必要醒过来，不然你会错过今天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信息。 怎么胜过忧虑？怎么胜过忧虑？首先，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不再忧虑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与神连结，我们要常常的活在主的里面。虽然主耶稣吩咐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但是他也完全的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也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还是会陷在忧虑之中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他的里面，因为在他的里面就有平安，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但是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耶稣在这边他说要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全部都放在什么地方？放在现在神正在做的事情。你不要去考虑明天会发生什么，或者是不会发生什么，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不管是再艰难的事情，神都会帮我们处理。并且他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也没有给我们多余的力气去挑起明天的重担，我们也没有办法提前跟神预知明天够用的恩典。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想要预先去担起明天的担子，哎，那不好意思，你自然就会感觉困难重重啊，你自然就会掉入到忧郁的当中，不是吗？并且我们也不是属于那种好像过一天算一天那种得过且过的那种很消极的人生态度。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一种你因为你很正确的认知到我们自己是有限跟软弱的，所以我们在完成了今天的这个责任之后，你就可以很放心的把明天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因为每一天神都会赐下足用的恩典跟力量，就好像在旷野当中的那个玛拿一样，每一天就是刚刚好那个 portion 足够让我们承担跟面对当天的忧虑。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因着跟神的连结，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真的 no matter what， 爱我们的神一定会引领我们前方的路，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也特别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七节，他也劝勉我们，他说什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请特别注意哦，我用黄色的条标出来哦，在这边彼得不是讲说让我们把一些忧虑卸给神，而是要把所有的忧虑通通交给那爱我们顾念我们的阿爸父。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这就是重点嘛，因为难就难在这里啊。如果说你今天面对到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哎，坦白说你好像比较不会忧虑，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根本就搞不定嘛，你很自然就会去找神，不是吗？所以到最后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忧虑什么，因为你忧虑不起来，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它。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忧虑往往是来自什么地方？来自那一些我们自认为靠自己可以控制得了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搞定，所以你反而放不了手，甚至于你就算放了，你还是会忍不住把它再捡回来。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活在主的里面，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我们需要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我们才知道什么时候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而不去做神要不要我们去做的。听好，这很重要，我再说一次哦，我们要跟神对齐，我们才知道什么时候去做神要我们做的，然后不去做神没有要我们去做的。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把得失心来放下，因为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思， 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得失心放下，你可以把结果很放心的交给神，你也才不会去背负一些你根本不属于你的重担，让自己陷入忧虑。当我们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就像神所说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然后呢，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被神所惊艳到，说哇哦，神你就是这么的信实，你真神啊。我们就会真的认识，真的知道说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这样子的顾念我们，所以很自然的你对神的信心就会越发的加增。然后呢，你就会真的把一切的忧虑，你会迫不及待的你要把它卸给那一位顾念我们的神。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很实际不再忧虑的一个方法。我们要常常活在主的里面，跟神连结，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我们会讲三个，我们讲第二个啊，第二个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不再忧虑呢？就是我们要跟人连结，我们要保持一个团契的生活。你知道，当我们深陷一个忧虑的牢笼的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自觉的，你都不知道你在忧虑哦。特别是有一种过度忧虑的反应，可能其实是需要在这样一个群体的环境当中，你才被显明出来，才会被发现得到。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群体生活里面，透过他人的提醒，就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而去做出相应的调整。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啊，圣经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因为在教会这样一个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们互为肢体，因着神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而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群体环境当中呢，除了我们可以彼此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困难跟挑战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来分享，不但我们可以得到及时的提醒，而不会落入到一个忧虑的网罗当中，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我们彼此的代求，透过我们彼此的代求，我们一起去寻求神的面，我们一起去经历神的大能。不仅如此，我们前面还有提到说，忧虑的一个源头可能是出自于恐惧的灵，是吧？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里面，其实我们是很难真的你靠自己孤身一人就能够得胜的，我们需要有一群的属灵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共同的来对抗。你知道神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了，神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透过神赐给教会的权柄，就能够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让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使我们不再忧虑。所以鼓励大家多多利用教会所提供的资源，像平时在我们每一个主日结束之后呢，在我们的前面都会有祷告中心的同工为大家可以来祷告，还有包括我们今天午餐爱宴结束之后，我们一点半也会有我们每两个月一次的实体的祷告会，经历神祷告会，你都可以在这一些的过程里面，我们一起把我们当下的忧虑还有我们的恐惧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去寻求神的能力帮助我们，可以去释放，可以去得到平安还有真正的自由。这就是第二个可以帮助我们不再忧虑的方法，要我们保持一个团契的生活，与人来连结。说了两个哦，都还记得哦，与神连结，与人连结，再来第三个，应该大家就猜得到，我们应该还是要与一个什么东西连结，对不对？与什么连结呢？就是要与我们的使命来连结，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次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在33节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边说的求啊，不是说你在那边祈求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 seek， 我们要去追求。在这边耶稣跟我们有一个很颠覆性的顺序调整啊， 他要我们有个这样子一个顺序的调整。什么调整呢？就是说你不要先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了，你要先去追求神的国，还有神国度的需要跟神心意的满足，然后呢，你就可以不再为你的生命去忧虑，因为最终你得着的不仅仅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连我们生活当中一切所需用的也要加添给我们。怎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之后就觉得哇真好，我就会去做了，是这样吗？还是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有点违反我们的 人的正常的逻辑思维吧？好像不太合理，对不对？你确定吗？上帝，你说的是你在讲什么啊？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常常他讲很多东西，然后最后很多人还是搞不明白，甚至有一些人被冒犯都觉得要离开，明明知道他是耶稣，明明知道他是弥赛亚，是上帝派来要救的人，但是他还是不 get it， 然后到一个程度还要把他钉十字架，你讲的是假的，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这个卡住，天国的法则卡住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听懂这个东西，因为所有的天国法则基本上都会是跟我们地上的法则是相反的嘛。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已经不断的在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越给就越多，是不是？在后的要在前，然后呢，你如果要做领袖的，哎，你要当仆人，哇，你有没有发现？哎，其实都是反着的。所以不管这个概念啊再怎么的对你来讲是难以接受的，我鼓励你现在不要一下子就直接拒绝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听听，来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你仔细去想，它也不是这么难理解的。为什么？因为神拣选我们，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本来就是有一个呼召跟使命的，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它会帮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高度跟视野去看待我们目前在世上短暂生活里面所面临到的一切的忧虑。我们人生在世不过区区几十年，哎，我们都只是过客，哎，与其成天在那边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不是还不如赶紧抓住这些有效的有限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使命，为将来永恒的生命去积财宝在天上，不是吗？当然 我相信，我知道说有些人可能会讲说啊呀呀，麦孔你讲的这样很有道理，确确实实对，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我们人生的时候，好像我们对目前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的鸡毛蒜皮的地上的忧虑，哎，好像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确确实实有点帮助。可是好像那个硬币翻一个面之后，哎，那不对啊，我不用为地上的事情忧虑，可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开玩笑啊，大使命啊，这么大的使命啊，哇，那个忧虑感，哇塞，这个不知个人级别的忧虑，这个是世界级别的忧虑啊，永恒生命的忧虑啊，那我不是完蛋了，我不是垮了吗？那怎么办呢？我不确定哦，我不确定我们基督徒做了这么多时间，有没有真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从死里复活，撒旦已经彻底被打败了。哎，这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已经赢了的战争，我们是在赢的那一边的，我们是属于胜利的那一边啊。哎，这个很重要，我真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你如果没有明白这个，你真的很困难。你知道耶稣已经胜了，确确实实虽然神的国还没有完整的完全的临到这个世上，还没有，但是那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这个结局已经是确定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以我个人来讲，如果我今天是某个篮球队的队员，然后呢，这场比赛都已经确定我们最后会赢得这场比赛，所以就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哎，我们这个队暂时落后了，比如说现在的比分可能是10-100落后，哇，10-100耶，请问我需不需要忧虑？需要吗？不用吧。哎， 因为不管过程再怎么不顺利， 我都知道最终结果就是我们会赢啊。当结束的那个哨音响起的那一瞬间，我们都会赢。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主耶稣说，在世上，不理我，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哎，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当我们跟神连结，跟人连结，跟我们的使命连结，我们就能够胜过忧虑，并且听好了，我们自身的经历还有见证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当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被忧虑所困扰，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甚至在自寻短见的时候，我们这一群胜过忧虑、活出自由生命的神儿女们，就会成为这个黑暗大地当中最耀眼的明光，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问题的解答，也会吸引许许多多的人来归向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这就是第三个可以帮助我们不再忧虑的方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跟我们的使命连结。我盼望，我衷心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启发，让我们可以很真实的、有勇气的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忧虑的根源，透过神的智慧来指引那一颗忧虑的心，懂得如何信靠交托给神，可以胜过我们的忧虑。不但帮助我们自己胜过忧虑得自由，更可以去帮助别人也来认识神，完成神呼召我们的使命，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大家说阿们吗？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可以让忧虑变成放心那个笑脸。首先我们提到了什么是忧虑，就是对未来的担忧跟对环境的顾虑，让我们感到不安、愁烦跟恐惧，失去了盼望。其次，我们一起透过经文，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待忧虑，就会发现其实忧虑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用的。不过呢，道理也都懂，我们也不想要忧虑，可是还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一起探讨了忧虑的根源，乃是源自于我们忘记了自己贵重的身份，也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足而不肯放手，并且也会因着自身的破口而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被恐惧的灵所掌控。最后，在明白了忧虑的根源之后呢，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忧虑的方法，分别是：第一，常常在主的里面跟神连结；第二，保持团契的生活跟人连结；第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跟我们的人生使命连结。当我们能够胜过忧虑的时候，不但我们自己得自由，更可以帮助别人来认识神，完成使命，成为多人的祝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最后呢，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我自己一个如何胜过忧虑的生命见证。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我跟 Tina 非常的蒙福，神赐给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星星跟莹莹。但是呢，很多人不一定知道的是，在这两个女儿的中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18年的七月底八月份吧。当时呢，我们家的大女儿星星还不到一岁半，我们收到了一个很兴奋的消息，那就是 Tina 怀老二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谎言，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孩子，所以如果今天上帝创造了一个天生有缺陷的孩子，然后要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家，那么就一定会选择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 然后呢，就这样子，恐惧的灵进到了我的生命里面，成为了我一个忧虑的来源。你知道，果不其然啊，人家说怕什么就来什么，有没有？在我们收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做了第一次8周的 ultrasound 检查，一切正常，就是这张图上看到的一切正常。然后到了第11周，我们去做了一个 DNA 的筛检的检测，然后呢，医生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孩子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会是一个唐氏症的宝宝 Down syndrome。然后呢，因为它是 DNA 检测，其实那个准确率是非常高的，99几几几的那种。然后呢，他就建议我们说，你要不要考虑啊，透过人工流产的方式，你就结束了这个孩子的生命吧。请问大家，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忧虑啊？哎，我前面所有所分享的这些道理，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哎，我都知道，哎，可是我能够不忧虑吗？不行，因为这事情不是我能够承受的。当时很困难，我一方面要安慰 Tina， 我一方面也要处理自己的情绪。我的理智告诉我说，绝对不可以堕胎，这是神不喜悦的。可是另外一边，我的情感告诉我说，不是吧，我照顾这个孩子一辈子，哎，这代价也太大了吧，那我原本的人生计划要怎么办呢？我们前面有提到说，要胜过忧虑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与神连接。于是呢，我去到一个公园，让自己跟神有一段独处还有深层对话的时间。这一段的对话，从一开始的埋怨到后来的接受，再到会对话的最后，神透过圣经给我一句话，这是在箴言书的10:22，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再说一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要祝福给我们的，也是不会加上忧虑的。所以就在那一刻，我放手了。我跟神说，如果这是神你要给我们夫妻的祝福，哪怕这辈子要花上许许多多的时间去照顾去陪伴这个孩子，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就甘心乐意的接受神你的安排，并且我也真心的相信这一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充满神所赐给他的属天的喜乐，也会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所以就这样子，当我选择去跟神连接，去跟我的使命用不同的高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胜过了我的忧虑。感谢神，感谢神，当我选择放手，当我选择不再忧虑，哇，你就发现神的道路跟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远远高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去做了后续的 ultrasound 检查，我们才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宝宝已经没有心跳了，并且根据这个胎儿的大小去判断，其实应该在第10周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收到那个 DNA 报告说宝宝有问题之前，其实神就已经把这个孩子接回天家了。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是白担忧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神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去经历它，也因着神的带领，让我有机会可以很真实的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软弱，可以去胜过这一个忧虑。可能对一些人来讲说，会觉得说，不就只是流掉一个孩子吗，我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是没有错，可是对我们夫妻来说，这个孩子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透过 Tina 在怀孕期间她的饮食习惯的改变，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爱吃辣的孩子，并且透过这个检测我们也知道她的性别是个女孩。所以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深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和这一位爱吃辣的女儿在天上再相聚的。或许我的经历和目前大家心中的忧虑并不一定有什么关联性，但是我想鼓励大家的是，不管情况再怎么的困难，都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在爱我们的天父手中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盼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一些的鼓励，让我们可以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忧虑，并且懂得如何去信靠交托爱我们的阿爸父，也盼望每一个战胜忧虑的人生经历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见证，去祝福许多的人。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胜过忧虑。